今天早上呢，我也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你们所给我的题目呢是：在天堂还有家庭关系吗？在天堂还有家庭关系吗？啊，我们都希望说，在天堂里面呢，我们亲人呢都能够聚集在一起，是不是？但是到底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关系啊？有没有说爸爸妈妈、爸爸儿子、丈夫妻子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到底有没有？那我们就从这个马可福音第12章第18节到27节来看这样的题目，好不好？看这样的题目，你看在这边呢，在这个18节呢就讲到说撒都盖人呢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就来问耶稣说，怎么讲呢？夫子啊，摩西为我们写作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生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然后有弟兄七个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又没有留下，然后接着七个人都死了也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亡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哇，这个是一个很难的这个问题啊。如果呢真的是在这个天堂啊有啊夫妻的关系啊，那么这个妻子呢就要分成什么？分成七个部分。很奇怪对不对？很奇怪。所以呢其实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怎么讲呢？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天使一样。所以你得到答案了吗？有没有家庭的关系？没有了。好了，我们应该可以回家了。我们是的，这个问题已经大了，很简单啊，是没有的。是的，我们不再有这个在天堂啊，我们不再保留地上的这个家庭关系了。我们不再，妻子跟丈夫他们会彼此认识，我认识你是我的妻子，他认识我是他的丈夫，但是没有那种的性的那种需要的，那但是呢还是很亲切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很亲切的，不是说哦我们就好像不理不睬了，不是的，你在天堂那是一个完美的地方，那你在地上你多么希望能够跟你的亲人在一起，那么在天上呢你有无限的这个时间，你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环境，能够长久永远的跟你的亲人在一起。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是跟我们的亲人在一起，我们也会跟其他的人在一起，我们是天上的什么国民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我们一定会保留我们自己的身份，你就是你，他就是他，就好像在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就是摩西，以利亚就是以利亚，好，这个我们要知道，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认识一些我们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人，比如说在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个彼得他认得摩西，他也认得什么？以利亚。那么你可能在天上我们看到 Johnson， 嗨 Johnson， 有些人你知道了大概是这样子，他的头发是这样的哈，啊，你说哎，大概是我，你看到他，你说哦，是的，我知道是 Johnson。哦，你看到 D.L. Moody， 可能你说哦，这个是 D.L. Moody。我相信 会有些能够稍微的知道摩西，你可能哦是摩西啊，这个摩西拿着杖，会不会拿着杖？可能拿着杖哈啊，或者看到挪亚，你可能有一个认识，神可能给那一种特别的一种知识。那我这个是从其中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天上变相那边推测的。当然我们也会认识我们每一个我们的家人，一定会认识的啊，不会说不理不睬，不会的，我们一定会彼此认识的。所以呢圣经这样子的教导，在这个拉撒路的那个故事里面，记得那个拉撒路财主他死了，但是呢他还记得那个拉撒路，他也记得他的庄五个兄弟，所以你还会知道的，还会知道的。当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大家能够这样子的聚集，是一个喜乐的一个日子。那么我们就问那些还没有得救的，我们会不会一直围着他们伤心呢？以致你上到天堂，你还心中还有那种的这个懊悔，说哎呀，我的一个亲戚，我所最爱的一个人，可能是你的，比如说你的另一半，或者可能是你的儿子，或者是可能你的父母不在这个天堂，是在地，你会为着他一直难过吗？以致你在天堂里面你闷闷不乐，会不会？很多人都摇头，是的，不会的，你不会的。为什么呢？我们相信在天国里面呢，我们是以神的这个公义为重的，神的公义不再以地上的这个关系为重。换句话说，你在天上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人呢，他们下地是因为他们本来他们因着他们顽梗，他们不相信，所以受了应有的什么惩罚，应有的惩罚，这是神公义的这个审判。而且圣经也说在那边呢没有眼泪了，没有悲伤了，神给我们的这个喜乐远远超过这一些东西，神不会再让你依着这个东西来忧愁。在那里呢是喜乐的，在那里呢是有这个神的这个平安在我们心中。那在天上的这个关系呢，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如果你看另外一处的这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啊第20章第35到36节啊，同样的东西，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了。你看，是的，在那边呢，我们不娶不嫁了，不会再死，而且会复活的。啊，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复活。当然，我要让你知道说，我们死了之后啊，这时候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呢会离开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呢就会腐烂掉。那这个灵魂呢就会归到神那边去，到神那边去。你可以说叫那个地方是乐园。当有一天，当主的这个神的这个号筒呢吹响的时候呢，信的人啊，死的人呢要从死里复活。那信的人呢在地上还活着呢，也要一起的什么复活。那神呢就给他一个新的这个身体，那个是个复活的这个身体，那我们就一起的跟主耶稣永远的同在。那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什么神的儿子的，神的儿子，因为这是神是我们的这个中心，不是你的太太，不再是你的丈夫，不再是你的爸爸，不再是你的儿子，是神。神要成为我们的这个中心。如果你看这一个 经文呢，你看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拿着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你看这些许许多多的人，历世历代的这些人，各国各方的人都聚集在哪里？归荣耀给谁？给你的父亲吗？给你的女儿吗？不是，给坐在宝座的父神，给羔羊。我们的中心，这个侍奉的这个中心呢，最终呢一定要归给神。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操练，我们就要知道说，你跟我这个生活的这个中心啊，要聚焦在神的这个身上，千万千万不要聚焦在你自己的身上，或者聚焦在别人的身上，或者你所爱你所仰慕的一个人，不要，你要聚焦在那位创造宇宙万物，那位赐生命给你，那位拯救你的那位神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方式呢就正确了。那你这个这样的生活方式呢，就从现在开始，你一信主之后呢，你就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慢慢慢慢慢，你越来越把神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进入那个永恒的这个当中，以神为你的目标。在那里呢，你说哎呀我不懂，会不会，如果你是个孤儿的话，你想我会不会孤单啊，会不会孤单？不会的，你会跟许许多的众圣徒在一起。在那里呢，是人不会死的哈，你知道人不会死的。那在这里呢，你看呢、啊、特别是在那个你看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边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第一个错误是什么？那撒都该人呢，他们以为人没有复活。第二个呢，他们以为人死了就是这样子，这个神跟人呢是没有关系的。不是的，这边说神是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怎么讲呢？就是说人啊，一信主之后啊，是在灵性方面长生不老了。这个是很特别很奇妙的东西。你知道亲死亡啊，他尝试啊来找那个长生不老的这个秘方啊，派很多的这个这些童子他们去找，找不到，他们也不敢回来啊。他说回来的时候啊就要斩首，所以宁可留在那边了。所以你知道听说了哈，留在那边呢就是那些后来变成了这个日本人。我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感觉，我是这个照一些的记载啊。那人呢一直要尝试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这个秘方啊，甚至提过提炼啊，炼金啊，各样的东西来都不能够。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特别的注重什么？保健啊，吃补品啊。哇，讲到补品的话，如果你能力能够的话，你一定肯付那一笔钱呢、啊，是要让你什么多延迟一点，让你稍微什么青春一点啊，这个是无妨的了哈。如果在你的经济能够在不会说影响你跟神的关系，那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要跟你讲说，这个呢是近现代的这个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这个途径的再现了，明白吗？在重演了吗？但是我告诉你，不要靠那些东西啊，不要靠那些东西。当然保养是要保养啦，但是你的这个信心，你的这个根基千万千万不要记在那边啊， 你如果你把你的这个信心建立在那边的话，你会很失望的。你吃多少，你吃了可能你会年轻一点点，最后呢还是会被死亡所掳去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信主耶稣的人啊，当你一信了主耶稣啊，在属灵方面呢，你跟神呢建立了那个关系，而这个属灵的这个关系，属灵的生命呢，不会因着死亡而失去的，而是在死亡之后呢，会继续的延续下去的。啊，这是何等的奇妙！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是蒙了一个多么大的这个恩典呢？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我们都活在神的里面了吗？你是活在神的里面，我们感谢神，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有一个复活，一个活的盼望。按理说信徒啊，不应该掉入 depression， you know what depression 呢？忧郁症，不应该的。当然有时候会掉入，但是你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胜过。因为为什么？因为在你面前所展现的是一个什么？一个光明，一个多么灿烂，一个多么有盼望的一个人生了吗？而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要的。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多钱，不需要很多很多的舒适，你乃是能够要看到说你的生命实在是有意义的。当你生命有意义的时候呢，你就会什么？继续的向前走。为什么人会自杀呢？在他眼前，他的最后一丝希望啊，一丝的这个光明啊，都失去了。他没有那个曙光，他整个在他面前，他脑子里看到就是一片的黑暗，没有盼望了。他说，我竟然没有盼望，没有人爱我，既然我不能够做什么，既然我在世上没有意义了，接着下来是什么？就是死了，死了，没有意思了。但是只要有一线的希望，他还会抓住的。如果有人跟他说，你来相信主耶稣，主耶稣会给你永恒的希望，主耶稣会给你盼望，他可能还会抓住，继续的存留下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是信主的人，你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说我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把这一点点，把这个永恒的这个亮光呢，带给那些有需要的，特别是那些有忧郁症的，特别是那些觉得自己生命没有盼望的，继续跟他讲，有在主耶稣里面永永远远都是有盼望的。记得那一个强盗吗？两个强盗，但是其中一个强盗在最后一分钟，最后那一分钟，那几个小时罢了，他去看到在主耶稣里面还有盼望。主啊，在你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是的，主耶稣一定会纪念到我们的，只要我们肯什么？谦卑，谦卑来到他面前。那你跟我要有责任，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带给人。人所要的什么？是这个福音的真光。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可能越来越富裕，可能越来越所谓的 smart nation， 越多那种的这个电波那种东西，透过这个空间，好的是好的，但是呢，不一定能够带来真正的这个盼望，不一定能够带来真正的这个希望。真正的这个盼望呢，乃是在于神那边，在于主那边。你跟我必须要成为福音的使者。那我们讲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那在天国里面，我们有什么福气呢？我们有什么福气？ 我们坐着，我们本来我们说哦，去那边，圣经给我们记载了，好像很险的、啊。你会觉得吗？你会觉得吗？还是不？你能不会觉得险？整天都是，好像在那边。当然，唱歌是很好。你喜欢整天唱歌吗？你喜欢吗？我们如果存着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存着一个正确态度，唱诗歌赞美神，是个很美妙的东西，是个很美妙的东西。那如果你觉得说，哎呀，在那边整天唱诗，整天唱诗，唱到我嘴都酸，那就有一些错误的这个观念。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作为神儿子的这个福分，到底是什么？第一，我们能够什么？敬拜神啊！我们能够敬拜神。在启示录五章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在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呀！跟刚才的那个经文相当相似，把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尊贵都归给宝座和羔羊。那我们在这个天堂里面，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敬拜，这样的敬拜，你就是说我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当我们读那个卫民诗歌的这个信仰告白的时候，我们知道人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 glorify， 是要荣耀神，对不对？ And enjoy him， 享受他的同在。那这就是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所要做的，我们所要做，我们要敬拜神，我们有敬拜的这个喜乐。那我倒要问你，你喜欢敬拜吗？你喜欢敬拜吗？你喜欢在主日早上你存着一颗很兴奋的心，说我要预备心来敬拜神吗？还是你拖着你的脚步，还是要你的爸爸妈妈拉着你，还是你逼不得已才来到这个地方呢？那坦白说，敬拜是一种福气来的，敬拜是一种福气来的。你跟我能够在这里敬拜是神的恩典，这么舒适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在其他地方呢，他们不一定能够这样子自由的敬拜，而且敬拜的地方也不一定有这么舒服，不一定有 aircon 当然如果你去过泰国你去过以前中国的话你看到他们敬拜的就是一个木的屋，上面是一个这个没有冷气的。那么下午的时候，特别是下午热得不得了，然后呢又有那些昆虫特别是那个蚊子，你很痒很痒，不像这里这么舒服的。那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里的来敬拜。那当然讲到敬拜的时候呢，不是单单这里的敬拜，更讲到说你个人的这个生活，你有没有存着一个敬拜神的这个心？你个人的这一个灵修，你说我要来到神面前是一种很乐意的，不再是说我的牧师叫我一定要灵修所以我才灵修，不再是这样子了。你要成长，你跟我要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呢，你来到神面前呢，是没有人要逼你的，乃是你乐意的，乐意的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面的。应该可以读圣经，可以祷告，可以默想，可以唱诗，可以在海边那边思想，可以在 Botanic Garden 那边思想神，可以在你的主屋楼下吹凉风的时候思想神。你要敬拜神，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呢，要一致的什么？在敬拜神。因为敬拜神是神给人的最大的一个福气来的。你能够跟这位创造主能够有这样子的直接的这个关系，那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美好。如果我们不会敬拜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么平平淡淡，那么平素罢了。你没有提升了。有人透过敬拜，他怎么讲呢？他说：“ 我与神单独的相处，好比一切世上的享乐来得更好。一个小时罢了，他说那种享受是好的不得了的哦。你就问我们自己，我们本身有没有这种经历？好像没有哦。没有的话，今天开始，这个是 David Brainerd， 就是那个去印第安人那边传福音的那个宣教士，他这样的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我相信，我绝对相信他所分享的是对的，你跟我也能够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说你觉得你跟神的一小时啊，比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来得好，这是真的。你不要以为说世人常说哇，我去旅行很好很好，旅行是好的，我不否认。但是呢，有主跟你在一起，无论你去哪里都好，无论你住哪里都好。有些说我去每一个哪一个国家住哪一个国家，当然如果神给你不同的这个机会，你可以去的地方住。但是我更加要讲说，最重要的乃是有主在你跟我的这个生命中。当有主跟你在你的生命中的时候，你不无论在哪里，你都感受到那种神同在的那种特别的这个亲密，那种宁静，那种喜乐。但愿我们能够一生的敬拜神。你从这时候开始，你敬拜神。当你进入永恒的时候，你继续的看到，哇，更多的弟兄姐妹，更多的神的儿女一起的歌颂他。那刚才我讲说唱诗歌，那有时候我们讲唱到好像我用那个字好像很显了，好，我用这个比较粗俗的这个话，但是呢，我发现到其实不然的。好像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们参加了一个营会，那个讲员呢，他不单单会讲道，他又会一边弹又一边唱诗歌，一边弹又一边唱诗歌，而他唱的诗歌呢，常常让人什么怀念到天家，怀念到天家。你听到唱诗的时候，你心里都被感动，你也想跟他一起唱，但是很可惜我们不会唱他不熟悉那种歌。那你听了之后，你能想想，我也要跟他一起的唱，我也要跟他一起的遥想天家在那边，那是多么美好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唱诗歌，如果你好好的唱了，你不愿意，你不想停了，你知道吗？如果你好好的唱诗歌，好好的在站着，你不愿意停，你要继续的唱，继续的唱，继续的继续的唱了。你跟我都要有这样子敬拜神的心，唱诗赞美神是一种很好的享受。那在天堂呢，不单单我们有敬拜神的这个福气，我们有侍奉神的这个福气。那侍奉 to serve， 很多时候信徒有一种错的观念，我侍奉神，我侍奉到当我离开这世界之后呢，啊，我就卸了世界一切的劳苦，我就不用侍奉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答案呢？不是的，你看一看，你看启示录22:3，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的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其实介绍下来，知道永永远远啊，这个观念我们要抓得清楚啊。侍奉神啊，是永永远远的东西啊，这一件事情来的。你要侍奉神，从现在开始侍奉神。侍奉神呢，就是为他而活，为他而做。为他做，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这个主的福音而活，那你就侍奉神了。侍奉神不会说在你死了之后你就停止的，你的工作会停止，但是侍奉神呢， 是永永远远的。所以你从这时候你要开始说，神啊，我要在哪一方面侍奉他，哪一方面很小的事上你可以帮助一个有需要的弟兄，你可以扶着一个有需要的弟兄，甚至你可以扫一些地，为着主的缘故啊，不是说我要给人家看到，看到我的这一个举止，不是啊，为着主的缘故，你给一个小孩子一杯凉水，你说一句安慰的话，为着主的缘故，你就是侍奉主了。当然，当我们越来越侍奉的时候，我们的责任越来越多。哇，有些人，我这个又拿，那个又拿，那个又拿，以致你喘不过气来。其实，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能够承受的多少，不要让自己呢过劳。当然，如果侍奉了一段时候，你会觉得累，累的话，你可以放下一些，你可以放下一些，但是呢，你还是继续的在主里面呢侍奉他。能够侍奉我们的主呢，是神的恩典来的。那你又想说，哎，我年纪很大了，我要退休了。没有退休的，在主里面呢，你无论哪一个年龄的这个阶段呢，都要侍奉神的。你按着你的年龄，如果你说你老了 ，OK， 你行动不太好，你可以说为对方代祷。如果你的文笔不错的话，你可以用笔来安慰人。如果你的口才很好的话，你可以用你的口来安慰一些人。如果你有这个资源的话，如果你有稍微一点钱的话，你可以在钱方面能够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每一个人呢，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都要侍奉神的，没有一个不侍奉神的。你越侍奉神呢，你就越有了 muscle，就有那一种的这个肌肉，就有那种动力。不侍奉神的人啊，没有动力的。那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想单单围着这一个围着工作而工作了，你会觉得说很乏味啊。我不懂你会这样觉得，但是你忽然你跟他不，我要为主而做，哎，你就整个人不同了，整个的心态不同，你就说好，我就为主而做，你就继续的为主而做，哇，你就有那种动力，而且你又觉得什么很有意义的，很有意义的。即使有一天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上司不赏识你的话，你还是会做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为主而做了，所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同的。所以大家都要一起的侍奉，不要说自己年纪大了或者自己身体软弱了。不能够侍奉，不，你在神所放你的这个岗位或者在那个的环境之内，你按着你的能力来服侍神。我们一生一世要服侍神，我们永永远远吗要服侍神呢，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好，我们作为神的儿子，我们有服侍他的这个侍奉他，而且我们也有什么，我们能够享受神的这个同在。在启示录那边22章第5节，不再有黑暗，他们不用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OK， 这边讲到不用灯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我们是活在什么？活在神的光中，活在神的光中。当然现在我们也是活在神的光中，但是到那时候我们能够亲眼的看到神的这个荣耀，我们要在他的荣耀中行走，要在他的荣耀中侍奉他，神永永远远的就跟我们在一起，那这是好的无比的。有一位神陪伴着我们，不再有黑暗，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那是你跟我梦寐以求的日子，你跟我 要那一天永远的跟神在一起。感谢主。另外一点，我们能够什么？我们能够跟圣徒相交。你看在这里22章，启示录22章1到2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人。啊，这讲到说，在那个神的那个新天新地的那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就有一条河这样流出来，那两边呢都有这个生命树，而且结出各样的果子来，各样的果子，那我们可以吃。哦，我相信你们喜欢吃什么？榴莲啊，希望说啊，真的给我们一个榴莲啊，这个猫山呢、啊，或者红虾啊，或者其他的果子，你喜欢的果子。神呢，就让这些果子，让我们可以吃，我们可以吃。但是树上的果子乃为医治万民。那当然，这个讲的医治不是说哦，我们在那时候还会生病，不是的。这个医治呢，是让我们能够，不是所谓的我们有病啊，而是我们能够尝到这个享受其中的这个它的这个功能，让我们身体继续的健康。好，好。所以呢，在这里两边都有树，那中间有个河，我们可以从这个生命河里面呢享受饮用那个水。那我相信圣徒呢都会聚集在那边，都会在那边有 picnic。 我不晓得，我觉得我们华人比较不会到海边去野餐比较少的，我觉得是不是，对不对？华人比较少，那西方人呢，哇，就不同了。哇，如果你去西方的话，等到春天，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当那个这个太阳的阳光照射的时候，哇，你是不是很奇怪哦？他们就铺着很多的这个草席啊，就在那边躺着，我们觉得很奇怪啊，对吧？整个花园都有人在那边躺着，然后有些带着一些这个野餐的这个食物啊，在那边跟家人一起的享受。这些西方人呢，很会享受，很会享受。然后在这个天堂里面呢，我们也有这样子的福气。在那时候，你也会说啊，看到他们其他圣徒这样的，我也来。哇，你在那边吹，那时候吹风，那么在那边呢，神的光呢光照你，你在那边你可以继续的跟你所爱的人呢，跟你所认识的人一起的在那边享受。那时候呢，可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时间，你要谈什么你就谈。那边是一个，就是一个美好的地方，你不会孤单的，有众圣徒呢跟你在一起，你自己的亲人也会跟你在一起的。最后呢，圣经也跟我们讲说，做神的儿子那种福分呢，我们会以主作王。启示录5章10节，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啊。这个是和合本啊，但是如果在钦定本就 KJV 啊 ，and has made us unto our God kings and priests。Kings and priests, and we shall reign on the earth. 就是说，下面就是那个所谓的翻译啊，又已经使我们成为王，以祭司归于我们的神，我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啊，这个很，我们不敢相信的，我们会跟主呢一起什么？做王啊，做王啊，你想做王吗？想，那你不想呢？每一个人都想做王的。当然说，神就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荣耀，主就给我们这个荣耀，跟他一起的做王，跟他一起的做王，啊，这是何等的荣耀！这宇宙有多大？有多大？大的不得了，大的不得了了。可能神要差派我们去管理其他地方，我们怎么知道？对不对？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大大的不得了了。我们本来什么是个罪人， 我们本来是该死的，我们本来应该到这个地狱流亡火湖里面的，但是如今他却拯救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儿女，然后又提升我们成为什么王的这个身份。我们不敢，我们感觉要受宠若惊了、受宠的怎么可能我们会做王呢？但圣经跟我们这样讲，那你怎么应该怎么讲呢？你说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然后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他要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眼睛所能够看见，超乎我们耳朵所能够听见的，是我们从未想过的东西了吗？很多其实这个只不过是神所启示给我们，所明白了，已经这么丰富了，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是大的不得了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家呢，不是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家不是在这个地方。刚才那首歌怎么唱呢？遥想我家乡在那边，遥想我家乡在那边。很可惜，我们都想说，我的家乡在这里，我的家乡在这里，我的另外一个家乡可能会存在。不，圣经跟我们讲说，天堂是真的，地狱是真的。你跟我信主耶稣的话，因着主耶稣的宝血，因着主耶稣的拯救，因着主耶稣的这个赦免，我们将能够跟神建立好的关系，我们就能够以后承受这个永远的这个家业，我们叫永远的家业。那些不信主的人，因着他的这个顽梗的心，他就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他最后的结局就是一个流亡火湖，那个地方是永远被火烧着，永远被虫咬着，不是一天，不是两天，是永永远远的。我每次讲到永永远远的话，我不明白，那些有学数学的话是这样子的，没有仔细的。上次我跟你分享过一次，如果怎么来以永远怎么来了解永远呢？我拿一个很简单一个例子，如果一只蚂蚁，它能够一天喝多少水呢？一滴滴水吧，对不对？一滴滴水。如果这只蚂蚁啊，能够把整个海洋的水把它喝完的话，你想要花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多少，不过我知道是一个很久很久的，对不对？你数都数不尽了。但是呢，当这个蚂蚁呢把这些海水给喝完之后呢，那只不过是永恒的开始罢了。你抓到我的意思吗？那只不过是永恒的开始啊，才刚刚开始罢了，还要继续。所以永恒是一个很可，是一种很奇妙，也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观念。如果一个人不信主，他的永远的结局就是那么可怕的，千万千万不要到那个有永火有虫永远咬着你的那个地狱里面，千万千万不要。今天神的恩典已经开着，神的恩门已经开着了，说来接受我，主耶稣愿意把这个白白的恩典赐给每一个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认他的罪，接受他做他个人救主。那你接受他，他就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你的罪就得到赦免，那你就可以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你就能够进入那个永远的这个美地，就是那天堂，你就会享受那美好的地方。最重要，你要 来信他。弟兄姐妹们，你今天你在还没有离开这里之前，你一定要确保你相信主耶稣。这一个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东西。我们的家乡不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国家。是的，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好好爱惜我们的国家。但是呢，神更跟我们讲说，我们还有一个永远的一个国度，我们还有一个家乡。你要把你的这个思想，你要把你的目标放在那边，好好的预备自己，为他摆上，好好的服侍他。年轻人，年轻人，趁着你还有很多日子，你要跟自己想说，我一定要好好的侍奉主，好好的侍奉主。当我讲侍奉主的时候，不是叫你立刻去 FBC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讲好好的侍奉，你可以在你的岗位上好好的侍奉他。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好好的做他，做这事情。除非神有特别的呼召，让你成为全世界传道人，不然你就在神所呼召你的那岗位好好的服侍他。那至于其他的人，无论是家庭主妇，无论是工作的，或者你是退休的，你还是要服侍，服侍神。神啊，让我知道我怎么样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因着主耶稣的缘故，人家因着主耶稣的缘故，可以从我身上看到主耶稣那个形象。那么你就是神的这个儿子来了。神的儿子是一个和平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一个使人得福的儿子。那么你的生命呢，将会不同。是的，在天上我们没有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但是呢，我们却能够继续的享受彼此之间的那种的亲切亲密的关系，而且是永不止息的，永永远远跟你的亲爱的人，甚至其他的人在一起，以侍奉神为我们的中心，把荣耀都归给我们那位神。这是美好，这是神的所给我们的这个福气。让我们抓住，让我们信靠他。